感谢主，我们一起读完了《生命记》的22章。好，那我们在读《生命记》的时候啊，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，爱神的啊，要遵守神的道理。这个就是《生命记》一直在强调的哈。好，并且呢，还要把这样的道理子子孙孙的传下去，生怕选民不守神的道，不爱神。所以爱神的就会遵守神的道，也就是生命记当中的道理。那主耶稣呢，他在对抗魔鬼的时候，那他都是引用生命记的话，表示一件事情，主耶稣认可生命记的道理，那也相信要必要遵守。所以我们可能啊，倘若我们是基督徒的朋友，我们可能会很讶异哦，哇，怎么会啊有教会啊很长的都在查考旧约的道理呢？啊，因为主耶稣认可旧约，我们相信一个真信徒他必定会遵守新旧约的道理啊，因为他相信这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啊，所以啊，生命记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哈。到底我们是不是爱神的人？从第二个大段落，从12章到25章，在谈到要用神喜悦的方式来拜神，所以谈到了很多的条例，那要怎么样来拜他，那甚至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行为，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真信徒必定要一起来遵守的道理。那从今天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和大家来学习。首先先会来讲解里面的内容，再从当中提出一些教训。从第一讲解的内容，从这个1到12节，他在谈到的日常生活的道德。第二个段落13到30节，谈到除掉不争的恶行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1到13节谈到日常生活的道德，那其中1到12节就提出了9件事情，那9件事情因为一节就一件事情，那从当中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1到3节他在谈到食物归还原主，那谈到说，倘若你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这个人他知道这个是他弟兄的牛或羊，那扬为不见表示他装作没看见，看到了，不是没有看到，那甚至怕他又迁去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他要能够体恤那个失羊失牛的主人的心，那才能够将他牵回来，才不至于扬为不见。所以告诉我们不要贪心了，倘若这个羊这个刚好走到我这边，这个应该是神要给我的吧，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误解，就把他牵回去，可是明明知道那个是弟兄的羊，却把他牵走，这个就是心中的贪，我们应当要从心里面来杜绝，那甚至更要实践彼此相爱的心去体会这个失羊的人的这些他的心情，那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像是我们每一位主，我们的所有人属神的人，好像是这个羊那有时候我们也在信仰上走迷了路，那我们弟兄姐妹若知道了，也不能扬为不见了，周围的人需要关怀，因为偏离了神的草原将会受到野兽盗贼的攻击，应当把它找回来，这是我们属灵上面的看法。那从第二个部分第4节当中提到了扶起跌倒的牲畜，第4节说，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帮助他拉起来。所以，这个跌倒的弟兄了，跌倒的羊也是要把他扶起来，表示真正落实彼此相爱的道理。那第三个部分，第五节谈到神憎恶衣饰不整，从第五节当中看到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而男子呢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那我们说这一节神特别提醒选民，是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的风俗习惯，女的穿成男的样，男的穿成女的样，那这个就是不属神的人，活在罪中的人，会有的这种风俗，那也甚至是这个异教拜异教的方式。所以只有独一的真神设立的这个道理，那才是真的。那对于独一真神以外的道理，就是所谓的异教了。那这件事情，倘若我们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思想了，倘若我们少了那一颗拜天上独一真神的这一颗心，也就是少了爱神的这个心，那这种现象就会越来越多，女的穿成男的样，男的穿成女的样，那这个是世界的潮流。当人活在罪中的时候，就会顺着这样的潮流，所以不是现在才有，好久以前就有了。那神也特别提醒选民不要受到这样 的这个影响了。纵观我们现在整个社会，我们看到似乎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属神的人，爱神的人，我们应当要一起来遵守神的道理。因为这个虽然他们也是，这个是提醒选民，表示他也是在拜神，可是拜神的方式不一样，那在他的行为当中有沾染的这些我们说拜异教的方式拿来拜神，那这一切神说他憎恶了。那一个爱神的人，他会懂得去做神喜悦的事，而不是说这个是旧约了，不是。我们谈到主耶稣都引用生命记，表示主的话不会变，神的心意一直都是一样，新旧约是同一个神，那神的心意一直从旧约一直到最后末了都是一样，追求圣洁的心。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提醒选民，也是提醒今日的我们，要能够在衣服上面懂得分别为圣。那在这个第四个部分，第四段六到七节谈到取除蛋是母鸟。那谈到说这个第六节说到，你若在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，或在地上，那只能把这个雏啦，或有蛋里头，或有雏或有蛋，母鸟伏在雏上或蛋上，不可以连母都母带雏一并取去，要放母鸟只能取雏，因为母的还可以继续的生产。那这个是如果神对生态保育的照顾，这是一方面的。第二方面也是神知道每一个人的需求，所以生生不息的这个概念，这放在神的道理当中。那之后呢，第八节谈到屋顶要安设栏杆，那表明这个倘若有人从上面房上摔下来，这个流血的罪就归于他们的家。所以安设栏杆和信仰是有关系的，这表明我们不是只顾自己的事了，不是自私，那还会多一层着想。哇，倘若有人从我的屋顶上面掉下来怎么办呢？ 哦，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想啊，哎，还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。哎，属神的人应该要能够顾虑到啊，所有人的这个啊，顾虑到所有人哈，所以不是自私啊哈。那到了第九节哈，第六项他提到禁止混合异种哈。那第九节他就说到，不可以把两个种子都在葡萄园里面种，那免得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。那这个一方面是对土地，倘若两个种子都一起种，那很会加速这个土地的贫瘠，那这个为了要维持土地的生产力，所以我们在利未记当中有看到这个神有宣布安息年，也就是我们说休耕，那让土地休息，那之后呢神还会再赏赐产业粮食给神的选民，倘若我们愿意遵守这样的话，有信心来遵守。那所以这一方面是这样的，那他说这个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，那充公它的这个意思有玷污啦，或者是这个亵渎，有它这个意思，所以混合啦，也就是某一个地只能一个种啦，这个告诉我们神要的就是那种单一纯洁的心啦。那第十节他谈到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，那牛是可以献祭的动物，驴是交通的工具，那一个圣的一个俗的本来就不可以一起拿来耕地，那因为这样子无法同行。那十一节谈到说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，那当然一方面为了维护健康，那中东那边日强，所以呢穿着这个衣服容易得这个皮肤癌皮肤病啊，可是这个另外一个诠释也告诉我们，衣服就是表示着我们的身份啊，不能混杂，属神的人有神指定神选民的衣服的样式啊，就是圣洁，要有分别为圣的心，所以不能混啊。好，那到了十二节，他说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。那我们在这个之前有提到做穗子呢，他们会把神的话语写在上面，表明这件衣服是属神的，还有神的话在上面，提醒自己穿上的衣服就不一样，他是神的选民。所以从神这个选民的生活当中就要求了，要有什么样生活上要注意的，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神的选民才会爱神去行这些道理。那第二个段落我们看到说要除掉不贞的恶行，从十三节到三十节也就是在谈论这件事。那这个段落呢又分成几种处理的，十三到二十一节是谈到对不贞的办理，那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对通奸的处置，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呢谈到侵犯处女的怎么处置，三十节谈到不能娶继母为妻。所以十三到二十一节谈到对不贞的办理呢，谈到说这个他们这个十三节以下有说，倘若这个人他信口，也就是他随口说了，随口说这个人他的妻子跟他同房了之后没有这个贞洁的凭据，那这个贞洁的凭据也就是十五节说到贞洁的凭据呢，那这个他的父母就要拿那布了，十七节讲的父母就要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，所以这个贞洁的凭据就是那块布， 好，那至于这是什么布呢？也就是当时他们这个结婚新婚夜的时候，那若处女呢，那这个新婚之后，会流血，那个下面要有布了，来收妥。好，那最后把这块布呢，女子要交给自己的父母，那收妥之后呢，交给父母。好，那可是所以这个是对女子的保障了，当时倘若这个男生要随便说话，那可能女子也百口莫辩，所以是有证据的，不能因为他恨恶他就随便乱说话。所以他说那就拿出那块布了。好，那结局是怎么样呢？如果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如果没有，那这个呢，男子呢要罚100舍克勒给他的父亲，也就是他随口说的了。倘若这个女子真的有了，真的和别人有淫乱的行为，那这个女子呢就要被打死。那这个是神保障婚姻的制度了。纵观现在的这个婚姻的随便了，那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必定会越来越走向这样败坏了。但是有神的婚姻就不一样，有神在当中保障，先生不能随便的控告太太，太太也有神当中的权，这个保护在当中。所以真的婚姻当中要有神，有神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婚姻。那到了22到27节，谈到是对通奸的处置。那22节到27节呢，有谈到说，这个奸夫淫妇呢，那要致死了，这个是神的要求，那表示两个都是你情我愿，那发生这个性关系，为人妻，为人夫啦，都两厢情愿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在神眼中是憎恶的。我们会看到这个圣经的标准和神的，神的标准和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啊，好像有点出入。世界上的法律告诉我们通奸除罪化，可是神的道理超越一切的法律，这个就是生命之道。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保障一个人的婚姻的道理呢，都写在圣经当中。那所以这个两厢情愿的奸夫淫妇都要致死，那这个就是神对待罪的态度。那之后呢，23节以下，23到24节是谈到第二种对通奸的处置，谈到男子与订婚者呢发生关系。好，那这个订婚者他呢24节了，他说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，表示他们在城里，倘若这个女子她已经他会喊叫，别人绝对听得到，因为在 城里面的。那他不喊叫表示我们现在的话叫做半推半就。他自己也算了啦，也就这样子。那在神眼中就是置于死。所以这两个也要被致死。第三个方面，从25节到27节，倘若这个男子在田野当中与这个已许配的女子，也就是他订婚了，那强行与他行淫，我们就是所谓的强暴了，那这个男子呢要致死，女子不可办他。为什么呢？27节说因为他在田野并且还喊叫了，无人救他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他的程度的差别，他在田野 跟对照刚刚二十四节那个女子是在城里，城里的都还不喊叫，她在田野的喊叫，那没人听到，那神说也不可绊这女子，那这个是那男的呢要致死，女的因为有喊叫还在田野里没有人救她，所以不可以绊她。那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谈到的是侵犯处女，二十八二十九节谈到说，如果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，抓住他与他行淫，那后来被看见了，那就是要罚钱了。但不论这个女子她是不论她美丑至愚，那她都要娶她，那这个就是神的规范，那还要给她父母钱，拿五十舍客勒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为她玷污了她。我们说这叫做苟合了，那在神眼中还是一样是罪了。那这个呢，可是要娶她还终身不可以休她。那我们说这个不是代表说我们可以这么做了，很多人会说哎啊，那表示说我可以这样子做。圣经当中很多时候是神不喜悦了，但是人硬要做，神只好想说好，你要做给你这一条 才走这条路，所以并不是神喜悦，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原则。那甚至到三十节这个他说不可娶继母为妻，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服。当人活在罪中的时候，这件事情会越来越多。那有人说这叫做旧约了，可是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是五章一节，他有谈到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一节就有说，风闻你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。嘿，不用怀疑，神的教会哥林多教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了。那照理来讲，这种事情的人，那若按照旧约的这个标准，本来这个是神憎恶的事情，新旧约都一样，神对待的方式也是一样。那这些人应该要破痛彻心扉的悔改，没有。哥林多前书五章看到这些人还在教会当中兴风作浪，想说啊没有事情，影响别人，所以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，除名，也就是神憎恶了，以免这个罪恶的效在神的教会当中来发生。所以新旧约都是一样的，那因为这是同一个神，神对待每一种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神的处理。那从这边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提出几些信仰上的教训，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从这章当中，二十二章告诉我们除掉不贞的恶行，也从当中看到一件事情。第一点告诉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。从这边第一节那边都有谈到，像是羊不可羊为不见，那第四节谈到的要扶起这些牲畜，那取雏鸟放母鸟，那甚至要在屋顶安设这个栏杆，它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位属神的人应当要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，这个叫做行道理，行出道理就是要彼此相爱，就是要行出道理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，三十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也是且是最大的。 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们，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认可旧约的这些律法，表示旧约要守啊。不知道我们线上是否有一些基督徒认为，旧约过去了，那个都是律法，没有，主耶稣来不是废掉，是成全。所以告诉我们他的这个道理还是在的。那所以他说要爱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。那在生命记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情，爱神的要遵守神的道。现在渐渐的有些甚至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朋友，甚至是我们的信徒，已经渐渐的认为反正我爱神不一定要守道理。那其实这个是受到整体社会的一个影响。圣经的标准并不是这样，圣经的标准是要切实的去守道。好，那守道理也叫做爱人如己。那所以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个世代，人会越来越专顾自己。好比我们说这个要在这个屋顶上面安设栏杆，像这些事情很多人是很自私的啦，会越来越多这种自私的人会出现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末世的现况。那到了之后可能现在我们台湾可能还看不太出来，看到国外已经有些地区在抢粮食了，为了自己的肚腹谁管这么多，当然自己先填饱，不会再去顾到其他的人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挑战，盼望我们在患难来临的时候都能够更加的实践这个圣经的道理，真正的实践彼此相爱，挽回这些软弱的同龄，扶起这些软弱的羊儿，那甚至要多顾别人，不要专顾自己，这叫做实践彼此相爱。第二点，从这本从二十二章当中告诉我们，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从二十二章当中告诉我们，神憎恶衣饰不正，女的穿成男的，男的穿成女的，混合一种，那甚至牛驴同轭，这个都神说禁止，甚至这个衣料的混杂，他表明神的选民要有一颗分别为圣的心。来看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，十四节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在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阿们。在这一段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他引用生命记的这种概念，牛和驴不能同父一轭，因为一个是圣的，一个是俗的，那不能一起来耕地。那所以谈到这个信与不信的， 哎，就是这种概念。被神宝血洗净的人叫做圣的，还未洗净的在神眼中就是俗的了。这个本来就有很清楚的一条界限，所以从十四到十六节他谈到就是这么清楚了，没有中间的那一个地带，没有，要么就是信，要么就不信，要么就是义或者不义，光明或者黑暗，两个了，那没有踩在中间的这种。那所以他说我们本来都活在这种罪恶世界里面，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不沾染不洁的不洁之物，那更要洁净自己，除去一切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。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这段在谈的，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其实很多人以前没有读生命记，所以导致我们那个分别为圣的观念没有，衣服就这样子穿啦，啊，管这么多，不是啊，衣服表明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应当就要有神儿女的形象，那可是现在都混淆，所以义和不义的都混在一起，那甚至可能会有些人会说啊，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，不能都要和别人不一样。圣经的观念就是神的选民叫做独居的民，和地上的万民就是不一样。那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，人生的价值观要怎么选择。倘若我们一直在读圣经，我们会发现到我们要立志，我们光思想什么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分别为圣。有也鉴于现在这个疫情，可能很多人立志每天读圣经，每天聚会了，调转那个生活的模式。可是或者也是有些人也趁机休息了，只要差一个礼拜就差很多了。那所以我们彼此勉励，真的神的儿女就是不一样，我们不需要妥协这个世界。倘若我们线上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，我们更要回到圣经当中，接受宝血的洗礼才叫做不一样。那这个就是圣经的标准啊，我们应当要努力的来追求。最后神的选民和非神的选民会越分越清楚，义的叫他人就称义，不义的叫他越来越不义，这个是会越来越清楚的。神的选民应当要告诉自己，包括在婚姻上面都要有这一种分别为圣的这颗心，这个我们相信爱神的人必会来遵守这样的道理。第三点，从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要用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。我们看到二十二章当中有许多淫乱的事情，在这个选民的生活当中还发生。那因为我们也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不守道，那就像外邦人一样，那不会用圣洁来守住自己的身体了。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第三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又圣洁尊贵，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，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。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，又切切嘱咐你们的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。阿们。相信这段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清楚，神的旨意都写在圣经当中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纵观整个现在这个世界， 诱惑是越来越多。那活在罪中的人没有这个啊，以保守圣洁的价值观了、啊、所以那我们属神的人更要保守自己、啊、在这种引诱啊很多的、啊、我们真的夫妻之间不可彼此亏负了、啊、那我们未婚的同龄、啊、我们真的、啊、立志啊，我们是神的选民呢，为什么要跟没有神选民的这些思想一样看网络上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这个值得我们彼此来学习。那已婚的我们不可彼此亏负了，使另外一半受到引诱。那这个甚至我们可能有些人会就是开玩笑， 会常常的这个我们说讲另外一半的坏话了，那讲久了，那甚至还讲给异性听，异性了，这个都是给魔鬼留地步。久了这个夫妻的关系只要有点变化，引诱一来一方就站立不住。那你要说这个人有问题吗？还是说其实这个是彼此的？那甚至我们现在这个 LINE 啊、简讯啊什么都很方便，私底下在传的这些简讯也要保守圣洁。异性之间，我们是圣洁的，好好的谈事情，而不是讲用一些讯息，反正这个另外一半没有看到，神看到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保守，用圣洁来保守。那甚至很多我们现在遇到很多，甚至有些是精神外遇，这真的都要悔改。神的旨意告诉我们要远避淫行，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很抱歉，小弟必须要拉高分贝的要提醒这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伤害我们太多神的儿女了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渐渐的忘记了这一条很清楚的分别线，一生就是要往追求圣洁的道路去走。不管整个现在整个政府什么通奸除罪化，那之后会越来越严重，可能这个通过这个娶继母也可以。为什么政府有权管我们这个我娶继母呢？会不会迟早的事了？那神的选民真的要保守，保守我们在神眼中最纯正的这个婚姻的观念。这个不是这个老掉牙，而是因为我们爱神，我们愿意来遵守神的道。神召我们本来就不是要沾染污秽的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倘若我们领受这些话，心里会觉得刺，应当要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倘若我们还有机会，表示我们不是弃绝神的人。倘若我们领受这些话感觉很痛，那甚至觉得又不想遵守，第八节说那个叫做是弃绝是圣灵给我们的神。我们盼望从这个末后的世代，我们彼此的来勉励，要切实的彼此相爱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用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保守圣洁，这个心思意念都圣洁，直到见主面的那一日。一起唱赞美诗179首。
我要进去。